古今中外，
信手拈来，
深入浅出，
旁征博引，
化繁为简，
别开生面，
独辟蹊径啊，
妙趣横生。
梁冬、吴伯凡，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一期一会。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最近呢，因为我和很多朋友在交流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呢对自己到底是谁呢并不是很清楚，所以他想成为什么人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呢都来做一份普鲁斯特这个问卷。这个问卷呢其实并不是普鲁斯特五提出来的，但是因为他的答案呢非常好，所以呢形成了这么一个名字。
也不是他的答案非常好，因为这个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对，
是因为他太有名了啊。他太有名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写了一部小说，叫《追忆似水年华》。他回答了一套题，28个问题的一个问卷。这份问卷，因为他就像某个旅游景点，因为谁谁谁去过
西门大官人的家乡，
就马上就特别有名
了。变成
历史这个问卷，其实它流传很广很久的原因，是因为他问的这些问题确实是很根本的，又根本又全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28个，总是跟七有关了有好多重要的事情啊，不是七就是14，就是21，就是28。
这个普鲁斯特呢，曾经在13岁的时候和20多岁的时候啊，两次。
20岁正好是相隔7年回答的。
对，我们来看一下呢，一个13岁的法国少年啊，他当时的回答。
我们能找到的这些答案呢、它都是不全的。我们就干脆呢，从这个问题本身吧。
对，
就是他的这28个问题，
到底有哪些问题？
我们为什么应该定期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行扫描和体检？什么是孔子最关心的人生课题？创业者做产品需要考虑哪3个关键问题？欢迎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与心灵对话。
他第一个问题，其实在原始来说，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怎样子的？到第28个问题是你的座右铭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什么？也许呢，这件事情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你看《论语》哈，他第一句话也是讲的是快乐啊。
对，他是以快乐，不亦乐乎？不亦乐乎？乐和乐是不一样的啊。
对，
现在有个汽车广告老拿那个乐，我觉得这是文理不通的啊。就是这个乐 joy。Joy 是强烈的欢乐，甚至是带有某种
身体释放
宗教感的陶醉之乐，不亦乐乎，然后是不亦乐乎，不亦君子乎。孔子说的这个，他实际上说，第一，如何跟比你高的人相处，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然后如何跟自己平辈的人相处，相处的结果最完美的快乐是有朋自远方来。你想想，在古代交通不方便的情况下，自远方的，第一说明很难得，第二这种难得就意味着你还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他实际上是说的是与人相处的那种方法以及最后的评估的标准嘛，学而时习之，就你传了然后要习得到的那样一种快乐，和跟平辈的人的交往，还有一种是
不了解你的，
不了解你的啊，低于你的，人不知而不愠，你要学会跟这3种仰视的、平视的和俯视的人要相处，就哪怕是别人不理解你，至少你不愤怒，你
不
痛苦，这也是一种快乐啊。
所以《论语》的第一句话讲的是如何获得快乐和如何避免不快乐，围绕的其实都是论语幸福学，就像哈佛幸福公开学一样，是吧？
对，所以他这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什么？
对，
我们可以想象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啊。当然最重要的是想想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最重要的，我觉得这28个问题啊，它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摄影。什么意思呢？就是英国 BBC 不拍过那个 人生七年嘛，
对，
他是从七岁一直到五十六岁嘛，八七五十六，就是每隔七年你就去那样拍，你光看这个七岁是你能看到一些事实，但是你要真正看一个人的人生，你要连续的七岁、十四岁、二十一岁，二十一岁很关键啊，然后是二十八岁，基本定型啊，就是因为统计啊，就是二十六岁是一个人第一次跟社会亮相的那样一个时刻，所以很多的大师都是二十六岁就成名的啊。
爱因斯坦二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想明白相对论了。
对，在连续的看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说我看到老泪纵横了，就是这个人生，就是你真身的看见一个青春好像一条河流着流着成泥塘子的那种状况，也有看那种渐入佳境的啊，一个七年一个七年的那种状况。其实呢，我们可以给自己每年，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来不及了，要假如有小孩啊哈，七岁让自己的孩子回答这些问题，
对
啊，再跟在自己家里头靠着墙画那个线也是一样的，你会从这一组组答案里头你能看见自己的一生的轨迹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二十个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灵魂扫描啊，借用一个词就灵魂扫描器啊，可以帮助我们呢比较清楚的看清自己。如果你跟家人呢跟朋友一起做呢，你也可以彼此看到彼此之间的不同啊。
对，我试用过一种医疗器械啊，体检的啊，就是你躺在那儿，他就在那儿，刚开始我不知道是要干什么，就躺，他实际上是在跟你扫描你的身体的所有的东西，然后这个数据合成就变成一个 3D 的你，啊，然后可以放大，比如说肝脏，比如说肺部啊，你就可以放大来一点一点的看。他通过什么呢，就是捕捉的一些数据嘛，最后合成一个 3D 的全息的这样一个图像。其实它这个二十八个问题基本上能够捕捉你的所有精神世界的。我们身体隔一段时间要体检，用这个问题也可以作为一个扫描工具来检测你的精神状况。
而这个普鲁斯特问题的第一个问题用的是你最完美的快乐是什么来作为开题啊。其实他认为他这个潜台词，人的一生应该关注的第一件事情，
对啊，
你应该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这跟孔子的视野是一样的哈。
就是如果一个人这一辈子没想过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最快乐的，无疑是一个人生最大的悲剧。
前不久看到一篇演讲，是耶鲁大学的校长讲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反对什么，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吗？还
是
真是我们，所以第一个问题确实是仔细的想一想最完美的快乐是什么。我们就不忘初心啊，有时候真的之所以强调不忘初心，是因为初心很容易忘。就很容易被一些各种各样的杂事就引到了一个你本来认为自己不可能到的那样一种境地当中啊，就慢慢你就活成了你讨厌的样子
啊。所以呢，他的第一个问题呢其实是个很正向的关于生命的内在动力的一个引导。他的第二个问题，这个普鲁斯特问卷的第二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叫做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就是他其实是第一个问题，你想获得这个快乐的一种支撑。就是你的才华用于支撑你获得快乐嘛，对不对？
这其实是一辈子一个人啊，这种我们说夙愿的力量，你一辈子常常都是为这个东西在买单的。才华呢，一个是支撑你的快乐的，另一方面就是你希望在别人面前展现的那样一个样子啊。最近有一句话叫什么，要不是生活所迫，谁会把自己搞得一身才华那个
我天哪看来生活对我实在是太仁慈了，搞得我一身一点才华都没有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同学会。
为什么说事有不成必有所惧？恐惧会怎样影响一个人的选择？为什么说凡有选择必有歧视也必有代价？欢迎继续收听东吴同学会，本期话题与心灵对话。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是小梁，对面是老吴，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的是普鲁斯的问卷啊，这个问卷呢并不是他发明的，但是因为他当时回答的不错啊，很好，所以呢很出名。但这个问卷本身呢，的确是一套很好的意识和价值观及灵魂的扫描工具。我们定期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助于看清我们到底是谁啊。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啊，就是你最恐惧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的驱动力啊，有几个驱动力啊，其中我自己认为最大的一个驱动力是恐惧。就是怕什么比你想要什么对你的行为的作用更重要。
所以保险公司的营销都是恐惧营销。
就是
万一出现什么事儿怎么办？
对，
大病了之后怎么办？你英年早逝了，你儿子怎么办？就是激发你这个。所以这才能够把一份合约用这么贵的价格卖给你。
我们说现在创业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你的产品的三个最重要的问题：第一是痛点，第二是刚需，第三是高频。第一痛点，痛点其实就是没你用户会怎么样？解决快点啊，往往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解决痛点是最重要的啊。产品的三要素里头，止疼片、巧克力、维生素。止疼片这个是很重要的，它能够立即给你下单的。我们做一个事情和是不做一个事情，在很多时候是因为恐惧什么，所以你要了解你的恐惧。
事有不成必有所惧。有的时候呢，恐惧呢驱使我们做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呢，恐惧呢限制了我们的能力和想象呢，让我们做不成什么事情。
对，有些时候我们之所以不去做一个事情，是有一种隐隐的看不见无形而巨大的恐惧在驱使我们。就是你特别害怕做成这个事儿以后所带来的那种负面的效果，你虽然不一定跟人说出来。
我有一个做心理咨询的朋友，以前给我讲了一个个案，他说他有个客户呢得了比较严重的疾病，然后呢做了很多治疗方法都不太好的时候呢，就跟他去聊天嘛，就发现呢原来呢这个客户呢一直以来都没有受到他的父母的关注。因为他中间的，他既不是老大又不是老小。所以呢处在家里面比较不受关注的部分，他给他父母是花了最多的钱的，他也是最孝顺最努力的最成功的，但是他父母呢还是有意无意的忽视他。然后呢他甚至潜意识里面希望用得一场病的方式来唤起他父母对他的关注。
这个是极其普遍的啊。我们以前讲过的，就是如果两个孩子小的出生的时候，大的那一段时间一定会经常生病的。他不是装病啊，他是真的生病。但实际上是潜意识让自己生病。生病然后获得关注嘛。
对，所以他这个普鲁斯特问卷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你真正的最恐惧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事情发生了之后你觉得特别可怕啊？然后呢，第四个是你目前心情怎么样哈？第五个是还在世的人当中你最钦佩的是谁？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投影。但是我们有些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时候呢，你问很多人，你知道到底想成为谁，他是讲不出来的。但是呢，你问他说你最崇拜谁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反映出了你内在真正的欲望，而且
还有一个就是在世。你不能说我崇拜亚历山大
我崇拜释迦牟尼佛
就是在世它有一个可比性。真正能触动我们的都是跟我们相关的人和事啊。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不会嫉妒一个作家的文章有多好，但是我们会因为同班同学写一篇作文，我们会或者是赞美他或者是嫉妒他这同时代的人，就这种相关性更能反映你的真正的崇拜。
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问了我这个问题之后啊，我脱口而出查理芒格，我才意识到原来对我来说真正吸引的不仅仅是智慧，而且是要有钱的智慧这个事情很重要。我曾经一度是很追求有智慧的人的，后来发现骨子里追求是你的智慧还能够在现实中幻化成财富。而且它是很光明的财富嘛，对吧？查理芒格的财富。
对，这个普鲁斯特问卷啊，其实是可以用来做很多投资人或很多等待被投资的创业者来问的。比如说我就提醒我一个朋友，他是做投资的，我说你在考察那些创业者的时候，你应该问他一个问题，他最憎恨的是什么。这里头他提的是你最痛恨别人的是什么。其实一个人他最喜欢什么有时候不一定反映他的
真实的 情绪的这个锋利点。
对，有人说经济学的核心词是稀缺，如果一个东西不稀缺，它就没办法用经济学来分析，你关于空气的经济学，你除非是现在有雾霾了，就好的空气变得稀缺了，你才可以用经济学的视野来研究这个问题，要不然它不稀缺是没办法研究的，啊。
对。
那社会学的关键词是什么？有人说是怨恨，就是你研究很多社会问题，什么社会的运动啊，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啊，什么，其实背后都是一个怨恨，创业也是，创业者，你要问他最恨的是什么，这里头有透露出很多的信息，他做什么，他不做什么，他会选择什么样的合作者，他会选择什么样的员工等等等等啊，甚至是选择什么样的业务等等，往往从他憎恨的那个东西里头能看得出来。
看来我们就是扫描一件事情啊，要从两方面，正向的和你的负向的这两个角度，两个维度，你的那个焦点就慢慢更清楚了。
还有一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你最奢望的是什么？我记得乔布斯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我愿意以我所有的财富为代价，去回到古希腊与苏格拉底待一个下午，听他讲一讲幸福的真谛
啊。这是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发生，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再问个问题，如果真的可以的时候，他是否还可以这样？但是呢，尽管是如此，他仍然表达出了他内心的一种很强烈的渴望。就是我觉得这个问卷特别好的地方呢，就是说它不空泛，它可以把很多的你内在的模糊的欲望和恐惧呢，变成了一些具体的人事物，这样的话呢，让你可以更清楚地看清自己。
还有就比如说那种很具体的，你使用过的最多的单词和词语是什么，就是某些词语在你口中出现的频率，这是非常能反映你的状况，你的本质。现在不有几个流行词汇吗？柠檬精所谓柠檬精就是习惯性酸嘛，而且源源不断的酸嘛，
酸成精了。术业有专攻。
还有鸽子王
我只知道煎你王，鸽子王。
鸽子王我也不明白啊，原来是喜欢放鸽子的，
就是吹完的牛做过的承诺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兑现。这个事情呢，就是早年啊我在北京经常在饭局上碰到这种人，现在习惯了就好了，因为差不多自己快被他们同化了。
还有这复读机就是他永远在重复别人就是我把这种状态叫播放状态，就是他的思维和人生老处于一个播放状态，就是别人的东西弄到自己头脑当中，他顶多
一无所住而生其心，都不住，
即使
直接反转，
即使不复读，也是别人说个什么必须的，必须的就用这种方式复读机。还有一个呢，叫真香怪
这我们不做节目吧，都不会有那么多的收获。真香怪是我最近吸收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词，
就是所谓真香怪呢，是事先声称特别不喜欢什么东西，绝对不选择这个东西，但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一到那个场景当中的时候，他比别人更快的、更急切的选择那个东西，我绝对不会找一个处女座啊！后来
接二连三全出现的都是这种人，
而且他最后
还嫁给这种人了。你说的就是我吧？而且呢，不光是绝对不会，是最后自己成为处女座，这种事情，对吧？我现在有一天我回家停车，我看见我老婆那车没停好，我很生气，我把自己的车停到那个线码齐了之后，还上去楼上把他的车钥匙拿起来重新帮他停了一遍，要不然我会一晚上难受。这就是绝对不会嫁给处女座的人最终生命，就是自己成为处女座。好，说回来，这个事情呢，重点不是我是什么样的，重点是各位您是什么样子的。
对对对，还有你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决定了你有什么样的朋友，以及你有没有朋友。 就用薛兆丰老师的话说呢，就是凡有选择必有歧视，凡有歧视必有代价，你只要做选择它都是有代价的，你放弃了另外一个东西嘛，所以你最看重朋友的是什么特点啊？这个
幻化成两个，你最认为美好的男性品质是什么？你认为最美好的女性品质是什么？
其实这种检测它可以避免很多一辈子都吵不完的架。我们发现啊，很多人有时候就是亲子啊配偶之间吵一辈子架，其实都是在吵几个一直没有弄清楚的几个问题，最后就基本上是上升在哲学层面了啊，就在哲学层面好多东西就扯不清楚了嘛。
对
啊，有些时候呢问题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用精益生产方式的思维，就是让次品在出现之前解决它。用什么方式解决呢？有些时候就是这种争论啊，延续一辈子的冲突吧，其实是因为你刚开始两个人针对同一个关键的问题本身就回答的是不一样的。这种两种选择，第一个要形成共识，是吧？
我起码知道原来我对这个事情是态度是这样的，你是这样的，得知道，
得知道，然后你再想你接受不接受这个冲突，
哪怕不接受，你知道也总比不知道的情况下吵要好得多。
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发现这个问题是很本质的，这样吵下去一辈子是永远解决不了，而且会让双方很痛苦，从一开始呢就让这个次品不要出现，这样就不选择。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一辈子常常为几个基本的问题而折磨啊。
这个叫自觉觉他啊，你自己得知道自己有什么立场，你也知道他有什么立场，哪怕最后被迫要苟且在一起了，你也知道，哦，原来我们的分歧是这个问题，本质是这个问题。然后以后每次在争吵的时候呢，就启动一个回避机制，因为我们在根本这个上不能达成共识的，所以吵是没有意义的。
吵是一种习惯性的例行的体操，而且这种体操是一种没有好处只有坏处的一种比划，那个只能是消耗大量的能量。
我看普鲁斯特关于你最喜欢的女性品质和最喜欢的男性品质，他有个很有意思的答案，他的男性品质里面呢是温柔具有耐心敏感这种啊，那女性品质呢是刚强坚毅。换句话来说，在他的答案里面，他认为好的男人是偏阴性的，好的女人是偏阳性的。
你看他的照片你就知道了。他恋母。他比较女性化。他找的配偶虽然是女性，实际上呢是要具有男性特点的。如果他没有充分的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很容易说，如果换到我们，选择这个东西，你先要回答这个问题，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么。就是世间最难的而且最徒劳的事情就去改变别人嘛。就是这个对于找对象或者是公司招聘都是相通的。就是不要试图去改变别人，而只是想我要解决什么问题，我的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他能不能解决啊？他的特长足够的长，长到我可以忽略他的缺点。如果你的选择里头没有这道工序的话，很可能是会很悲剧的，就是你不明白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你就是因为某些次要的特点而选择了它，后来的结果就很显然，你基本上是处于习惯性挑对方错的状态，因为他没有真正解决一个特别重要的刚性的问题，以至于你就特别服他。人的感知方式都是这样的，只有当你对某一个东西的感觉特别强烈的时候，你才可能忽略其他的东西。当你没有这种强烈的感觉的时候，你就会对那些并不重要的那些东西就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
说到选择这个问题呢，我最近常常会问朋友的一个问题，尤其是男性啊，如果预算不是问题，你会选择宝马还是奔驰？
应该是 ABB 啊，就是奥迪、宝马、奔驰，这三个选择其实是你都能很容易看出。
对，就如果预算不是问题的情况下啊，考虑钱的问题下，
对，
你选择哪一个？因为呢，这三个呢，其实它常年经过他们的广告和他们的产品设计呢，已经形成了三种特别有意思的人格投影啊。你在选择它的时候，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代表了你在内心里面对自己的那个欲望、审美和性格趋势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选择。
你的车是一个外挂的可视化的自我，
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选择啊。
他最后一个问题，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嗯，
其实每一个人，你七岁的时候，十四岁，二十一岁，五十六岁，都有座右铭的。
嗯
啊，你说我五十六岁已经没有什么座右铭了。
嗯，那你的墓志铭是什么？总得有个什么是吧？一句话说清楚，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
你想要的，
嗯，
一句话说清楚。
对，这个也是，它没有标准答案，它是一个检测手段，
嗯，
啊，能够检测你的状况。
嗯，
从时间轴上来看呢，你就会看到你一生的轨迹。
嗯，
七岁时候的座右铭到五十六岁的墓志铭，你是能看
过。太惨了吧！这个人均寿命都八十六岁了，日本是吧？五十六岁就墓志铭了，还有三十年来考虑这个墓志铭。今天我们和大家讨论这个普鲁斯的问卷呢，其实呢是跟大家一起提醒一下，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类似的更具象的问卷来对自己的价值观、意识和世界观呢做一个全息的扫描，
全息的诊断和扫描，而且是持续的。
嗯，
啊，就是你去看病，医生他要你带病历，
嗯，
啊，这个很重要。
嗯，
就是你从出生到现在的行为踪迹。
嗯，
这个普鲁斯的问卷它是一种给我们提供精神的体检，而且会自动生成一份关于精神的病例。
嗯，这个问卷呢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嗯，
啊，别人问你，你也许会谎言的回答，为了装饰自我。但是呢，人可以骗别人，但是不要骗自己。如果你连自己都骗了的话呢，无疑是一个人生很大的悲剧。但是大部分的人呢，都不存在骗和不骗，他活得比较模糊。这个模糊呢，某种程度上呢，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欺骗。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同学会，我们下期仍然一期一会。